当太平洋的潮水漫过2020年的春天，年逾九旬的沃伦巴菲特在奥马哈的博物中掷下了晚年最大的一笔投资，138亿美元，目标日本五大商社三井、三菱、住友、丸红、伊藤忠。这些名字看起来颇具历史气息，其主营业务油气、矿产、航运与粮食听起来厚重、缓慢、过时，甚至毫无想象力。五年后的今天，全球供应链重组，资源回潮，通胀如火，工业脉络纵横交错，这群被称为旧时代遗老的商社们股价纷纷走出历史新高。截止到今天，巴菲特的日本五大商社头寸为235亿美元，浮盈97亿，股份增持至10%，年化回报率22%，超越美股。穿透时间，老人对万亿帝国留下嘱托，持有日本五大商社50年不卖。在股神遍地的年代，巴老板证明了你大爷依旧是你大爷。既然如此，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的主人公，本频道挖了一年的大坑，五大商社系列收尾，综合双叶双子星，衣食住行全面收，马路贝尼。如今提起日本商社，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五大：三菱、三井、住友、丸红和伊藤忠。但如果追溯其起源，丸红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两三一住源于江户，百年老前，他们通过一次次政治投机与选边站队，成为了参天巨物。某种意义上，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参入了各个行业，最终成为了综合商社。而同根同源的伊藤忠，则因创始人的老好人性格，被动接收了许多烂摊子，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综合商社之路。唯有丸红不同，他从独立之初就是奔着综合商社这个目标被刻意打造的，甚至可以说丸红就是综合商社的样板间。1918年，大正年间，作为明治维新后少有的太平年月，日本正处于都市化与全面西化的萌芽阶段。就在这个大快干上的年头，伊藤忠商社的二代目伊藤经一却愈发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的伊藤经一接手家里生意已有10年，不同于富二代的声色犬马，他反而当牛做马。至于为啥不能当个快乐的富二代，全赖老爹。
因为他善。
老爷子心善，见不得别人受苦。村东头的铁匠铺经营不善，收购；西街口的裁缝店没生意，拿来；甚至隔壁屯子的寡妇生活艰难，他也伸手拉一把。这收购与慈善的最大区别是，他不仅出钱还出力啊。具体模式是，先付一笔收购费保障对方生活，被收购的店铺可能挂上伊藤忠招牌吸引客户，原经营者继续运营，赚钱了伊藤忠分30%，赔钱了总部补贴。如此一来，伊藤忠旗下迅速聚集了从粮食到能源，从手艺到工厂，从纺织到铁器的全产业链。这模式虽然盈利，但庞杂的经营范围让伊藤经一不堪重负。回望家族史，老爹创业虽苦，晚年至少能回老家享清福，而自己这工作强度别说清闲，连有没有晚年都成问题。思前想后，他一咬牙分家。1918年，伊藤经一把家里所有的店铺的掌柜召集起来，决定拆分重组。当时伊藤家生意构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伊藤家一代目兄弟白手起家创立的，另一类则是老爹耳根子软收回来的。而伊藤经一只保留起家的纺织、进出口等业务，其余的零售、酿酒、粮食等杂七杂八的全部合并在一起，打包拆分。最后根据家族会议，其大伯提议，咱自家血脉不行，但我店里有咱老家来的小伙子，能吃苦，人踏实，也算是我们看着长大的，知根知底，要不让他试试？就那谁，咱老家村东头油坊的二儿子古川哲次郎 出身晋江丰里村，自家做的是种地榨油的生意。由于是家中次子，没有继承权，很早就被送到了伊藤家的麻布坊当学徒，从小跟着伊藤家一代目在日本全国奔走研究布匹生意，后来更是凭借着老实本分、性格沉稳，获得了一代目的赏识。面对伯父的内推，在过劳死边缘来回晃荡的伊藤精一连面试都没弄就发了个 offer。 1921年，伊藤忠商社正式分家重组，伊藤精一保留了纺织业和进出口业务，将产业重组为伊藤忠商社，而谷川哲次郎则对欧洲和美国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考察后，回国以师伯长兵卫的丸红商店为基础，整合了布匹、酒水、粮食、日杂等的业务，重组为丸红商店株式会社。自此，丸红第一次作为独立商社登上了日本的商业史。初掌丸红的哲次郎面对这个名为综合商社、实为大型杂货铺的公司陷入了沉思。他琢磨，我这个综合商社虽然看起来啥都有、啥都卖，但不精，没办法形成生态化反。目前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两个，核心产品是什么，核心客户在哪儿。很快他有了答案，产品是布匹，客户在海外。原因很简单，如今我刚分家，账面资金有限，能大量拿货且质量放心的肯定是伊藤自家掌管的布匹生意。至于客户，眼下日本就那么大，商社又那么多，如果紧盯国内市场，那只能和同行内卷，还容易撬自家饭碗。那我不如把目光放到海外，只要有出货量，我一能帮家族消耗库存，二能拓展国际销售渠道。方案成，计划通，干。1921年3月，哲次郎带着布匹踏上了去往中国上海的货轮。在当时的上海，往来的日本客商要么西装革履，要么奢华和服，唯独他一身长袍马褂，还特地学了中文。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来别人地盘做生意，入乡随俗是生意人的基本操守，你连当地的规矩都不懂就想挣别人的钱，这态度就有问题。甚至得益于晋江的商业基因，这哥们儿是很能放下身段，以大公司社长的身份亲自充当一线业务员，只要是客户第一次交货必须上门，必须拿到客户的一线反馈。但就算这样，当年哲次郎的买卖也不顺利，彼时上海能买得起外国洋布的都迷信英纺面料，
一定要英纺，怎样嘛，夏天嘛 Paris 白丽丁，冬天嘛 Valenio 隔壁丁苏维尼。
你日本什么布？棉布那不行，必须是纯羊毛的，棉花不进门，侬晓得吧？哲次郎当然晓得，但没办法，日本的遍地山沟的地方里养羊忒不现实。但最终哲次郎拿出了商业的终极大招，一个字，便宜。在面对后续客户问询订单时，哲次郎开口就是，我们比英国不便宜。对方问，能便宜多少？哲次郎直接报出了5分利的地板价。这利润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刨去物流仓储，哲次郎卖完货回去还把纸箱卖了，能赚个废纸钱。如今雷总高呼利润不超过 5%， 但限定语写着硬件、综合利润、税后超过返还。但百年前哲次郎就字面意思就 5% 的利润，主打一个以价换量。随后几年，丸红的布料业务迅速铺开至上海、广州、南洋群岛，哲次郎亲自带队，仓储物流一把抓，售前售后全参与。但好日子没过几年，很快熟悉历史的诸位应该知道都发生什么了吧。没错，军国主义来了。这时候国际贸易开始被军部绑架，还出口布料全部停止，一切布料全部用于军方反制。哲次郎看着这帮军部马路，彻底两手一摊，得嘞，苦日子熬着吧。1945年日本战败，丸红在上海的办事处被迫关闭，并丧失几乎所有的海外资产。而哲次郎也因为高压工作叠加长期的营养不良，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最后几年只能以流食维持身体。而在病危时刻，哲次郎最后一次为公司挑选了一位接班人，大争之时唯才是举。而如今公司最优秀的后辈自然是那个以街头起家、以圆滑闻名的市川人。市川人，资成先生人。论起家庭成分， 可谓是辛苦的爸，干活的妈，破碎的家庭，苦命的他，在历经艰辛拿下高等学位后，毅然选择贴近人民群众，从事基于经典立体模型的运动力学研究与实践，也是俗话说的扛麻袋。话说又是一天骄阳似火，试穿照例来做运动力学的研究与实践，但那边正巧赶上上海关清点，关老爷人少，但码头货多，眼瞅着今天没法理论结合实践了，试穿那个急呀、啊！别人是养家糊口，他是手停口停，就这么个效率盘点下去，今天这麻袋是扛不上了。于是这哥们逆流而上，一路小跑到工作人员面前，尝试开口：“那个，我认字，日英都凑合，要不我也来清点？大人您管午饭就行。”“不不不，要是不方便，不管也行。”海关的人看着这小伙子，勉强点头。在清点途中，海关的老会计看着小伙子脑子灵光，而且干活麻利，出于好心建议：“小伙子，看你这样子读过几年书吧，对划了算盘感兴趣吧，要不考虑跟我学学？”就这样，世川开始系统的学习财务知识，而后续这老会计更是传授了这行业的绝活，如何与警方打交道，进政府办事该如何敲门送礼，何为三轻一重，何为原始性合规，何为建议性举措，这玩意儿你就学吧，一学一个不吱声。本来呢，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世川后续高低能选个议员当的，但后续大家都知道了，昭和军头来了，还狗屁议员，议会都成摆设了。在这种情况下，老会计师傅给世川最后一个建议：“小伙子，这年头政府不好混了，我可以推荐你去商社，虽然开始工资不高，但吃饱饭没问题的。”就这样，世川阴差阳错的来了丸红。一来这里，世川就发现我这前半生的技能就是为了综合商社而生的呀，就跟本山大叔说的：“
你多大胸我多大脚正好。”
论销售，世川从小混迹三教九流，码头港口人情世故没得说，乱算账这不是会计基本功吗？论和政府打交道，这不巧了吗？我和会计师傅专门研究这个的呀。很快，得益于技能与公司的全方位匹配，世川在战乱时期一手搞定军方刁难，一手搞定市场拓展，最终在1949年完成了从学徒到社长的逆袭，正式接棒古川哲次郎，成为了丸红的掌门人。刚接手时，面对满目疮痍的商库，世川暗想得多少年才能重振辉煌啊，而历史很快告诉他只需一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一夜之间从被管制占领区丝滑转身为战争物资中转站，世川抓住机遇，动用政府人脉拉到了大笔分包生意。有人说日本商社崛起都靠军需，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那你高估丸红了，大炮响了，黄金却没有他的份儿。军需生意被三井、三菱、住友等百年门阀把持，半路出家的二道贩子岂能染指？所以世川从一开始就没琢磨军需，他花钱送礼要的是另一项配额，美国援助物资的分销权。之前我们就聊过，麦大帅来东京看了眼当年的难民，往华盛顿发了第一封电报就是：“你们要么给我粮食安抚民众，要么给我枪镇压民众。”但美国援助物资运过来了，总要有人分发呀，赈灾嘛，自古以来都是肥缺，但得分和谁比，你要跟军需生意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毕竟军需采购这生意，十元成本卖一百，那大概就可以判断你上面的人也不太行，才十倍利润，瞧不起谁呢？没个三五十倍，那能叫军需？就这样，靠着赈灾的活，丸红算是挣了笔大的。而后续，世川进一步涉足了另一个行业，木材。由于这不是当年战争的主要物资，所以大商社都没太注意这块生意。世川趁着市场空白，于1966年兼并了东通株式会社。并购完成后，丸红将东京分公司升格为总公司，搞了个双总部。丸红正式进军木料建材领域。等到了60年代后期，神武景气到来，叠加政府的住房保障工作的开展，木造一户建一跃成了日本的主流住宅。丸红凭借着木材市场的收益，成为了日本头部综合商社。1970年世川卸任社长，而对于丸红而言，疯狂的年代也将正式到来。 1970年代，日本迎来了神武景气， GDP 增速超10%，工业化巨轮全速前进，能源与资源如大胃王的餐盘被疯狂消耗，商社们好比拿破仑进 KTV， 那是凯歌连奏啊。三井、三菱风光无限，同宗同源的伊藤忠因拓展亚太市场跃居五大商社之首，而丸红即将坐上一趟全程无刹车的过山车，司机是第三任社长桂山红。桂山红纺织部门出身，当年凭着东欧南美的拓展功劳赢得了社长争霸的总冠军，公司内部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一方面说他积极进取，一方面说他天生赌徒。上任伊始，世川忍已经为公司积累了相当的财富，甚至可以说当年的丸红已经进入了日本商社的第一梯队，而面对如小山般的筹码，桂山上任后第一个核心计划就是重工业战略，意思很明确，我不想抱着纺织木材进出口这老三样了，值此发展年代我们要进军钢铁和能源，和三井三菱这帮老家伙们碰一碰。第一步他就把手伸向了澳大利亚铁矿，当时其他商社都是签采购合同，谈判少则三五天，慢则几个月，而桂山一把梭哈，直接把人家整个矿山给买下来了。这下丸红的董事元老们震惊，我们干了100年都是左手买右手卖的中间商，你现在要直接买矿，你这是要坏祖宗章程啊。但桂山天生赌徒，在面对董事会的逼宫，他许之以重力，放言如果赢了，功劳名誉钱大家分掉，如果输了，我一个人背锅下台走人。结局就是桂山赌赢了，那座矿山储量惊人，品质极佳，丸红顺势成了日本钢铁背后的隐形推手。桂山尝到甜头后信心爆棚，下一步石油。结果他这把若再赢，五大商社的头把交椅岂能不是丸红啊。然而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中东产油国收紧出口，油价飙升至历史高位，丸红高位接盘，叠加采油技术缺陷与后续油价下跌，遭遇戴维斯双杀，此役几乎败光了丸红的10年利润。桂山光棍认输，下台谢罪，丸红跌至五大商社之末。1979年，在经历了桂山红的矿山豪赌与石油惨败，董事会决定找一个稳妥的、听话的、顺势而为的人来掌舵，于是职业经理人村民和雄走上历史舞台。他的信条很简单，跟着市场走，不冒头，不激进，主打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下子丸红总会消停会儿了吗？1980年代，日本金融大放水，资产价格被疯狂推高，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股票，东京寸土寸金，地产价格像火箭一样飙升。村民想的很简单，既然市场在炒房地产和金融，那咱们就跟着市场做嘛，市场永远都不会错的。于是丸红大举杀入地产市场，一掷千金买下写字楼、酒店、开发项目，甚至在曼哈顿留下了足迹。同时公司设立金融子公司，投入高风险投资，顺势而为，在泡沫的狂风下让丸红迎来了一段辉煌，财报数字蹭蹭往上涨，连春明自己都有些恍惚了。他原本只想低调保守，没想到居然踩中了财富风口，难不成我是个天才？才怪。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轰然破灭，地产项目一夜之间从资产变负债，并且丸红在海外的投资血本无归。更糟糕的是金融子公司接连暴雷，公司背上了数千亿日元的债务。有人调侃春明最大的天才之处就是他当社长时日本做了一个白日梦。此时的丸红不仅财务崩溃，形象也跌入了谷底，内部爆出贿赂丑闻更是雪上加霜，媒体冷嘲热讽道丸红是商社之耻。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丸红要被五大商社除名时，前任 CEO 岩尾鸟海上台救火，他果断清出一切不良资产，甚至最夸张的时候他卖掉了丸红在大阪的总部大楼。但后续更立下未来战略，放弃能源金属，不搞重资产，全力压住民生领域，提出粮食战略。2013年，丸红斥资27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农业巨头 Gavilon， 创下日本商社史上最大的粮食并购案。这一步棋让丸红一跃成为了全球粮食巨头，大豆、玉米、小麦从南美的农田 到非洲的港口，从美国的粮仓到亚洲的餐桌，丸红支起了一张庞大的粮食网络。就这样，凭借着壮士断腕和全球粮食战略，让丸红重新回到了五大商社的牌桌。丸红的历史是一部非典型商社的逆袭史，他没有三井三菱那般与生俱来的贵族血统，更像是一个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百折不挠的真企业。从古川哲次郎上海滩的五分利布匹，到市川忍乱世中的物资分销，从桂山红惊天豪赌的惨败，到岩尾鸟海壮士断腕后的粮食战略，百年起伏尽在其中。所谓百年企业，不可能永远在潮头之上，贼吃肉的时候你看见了，但贼也挨打，只是人家不告诉你。当巴菲特将目光投向日本，他看到的或许不是某家尖端科技公司，科技会迭代，潮水会退去，但民生不会。他们看似笨重，却构成了世界经济运行的底层操作系统，他们不制造流量，却掌管着人类衣食住行的命脉。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